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知精进紧随师，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星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我是2014年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很荣幸能在师尊宏大慈悲中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师尊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受益、心性的升华和提高，以及在救人的路上为末劫末世的人们传播真相写出来，向世人证实慈悲的师尊是多么的伟大和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你到底要信什么？自小我体质就弱，时常感冒发烧，甚至听到有人打喷嚏，我就担心自己会感冒。打针吃药是我生活中家常便饭的事。母亲是主治医师，我自然就在母亲的呵护下小心地成长着。为了健康，我每天都到附近公园跑步，也学过太极拳。90年代中期，只要报纸登了气功师的广告，母亲就告诉我让我试试，可是最终我都拒绝了。来到美国后，丈夫对我说要入乡随俗，要有信仰。可是当地的教堂我去了一个又一个，都不是我要的。记得一年圣诞节前，教会搞了个晚会，我和老板去参加。那里有丰富的节目，还有丰盛的晚餐，大家好不热闹。当教会的牧师知道我没有被任何一个宗教洗礼过，他很高兴。然而我还是觉得不能随便答应洗礼入教。几个月后，丈夫发现我很长时间没再去教堂，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想去。丈夫叹了口气问，你到底要信什么？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90年代中期，我错过了师父在我们城市传法的机会。可是师父没有落下我，一直在给我机会。2014年，突然一天，我的左腿关节扎针似的痛，不能走路，睡觉不能翻身。丈夫买来一双拐杖，我还不会用，特别是上下楼很不方便。于是我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还拍了 X 光片子。医生看不出任何病因，只能开出一些止痛片。以前我很少看电视，因为腿疼，一坐到电视机旁也就不想挪位置了。丈夫调试电视，有幸找到了中文新唐人电视台。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我得到大法的机缘呐。我通过新唐人真正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我急不可待地在网上搜索法轮大法和五套功法。在师父的教功录像前，我目不转睛，认认真真地开始跟着师父一步一步学起来。左腿不方便，我就把重心放在右腿上。仅仅三天，左腿不知不觉可以走路了。特别是当我收到天梯书店寄来的宝书《转法轮》的当天晚上，师父又帮我调整了身体， 感觉全身轻飘飘的。高兴的丈夫马上带我乘游轮去加勒比海旅游，我带着宝书，有时间就拜读。随着不断的学法，我知道了，转法轮中说，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哦，修心性就是要修人的心呐。人心是看不见的东西，能把人心修好了，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这法太好了，真的不一般的法啊。学大法的第一天，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看到师父给我灌顶，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美好的景象，在家里，在练功场，我都能看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身体上的变化，更明显的是，我的心性开始有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二，神奇的变化。刚进入修炼，我的身体很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几个星期后，身体散发出阵阵香气，连续几天，那种香味我以前从没有闻到过。不光是我自己闻到了，丈夫也闻到了。他问我喷了哪个牌子的香水。其实，我很少用他给我买的几个牌子的香水，可是全身散发的香气，让他时不时就站到我身边，目的是闻那个特殊的香味儿。我还经常发生一种现象，走路生风，脚不沾地。站着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到腿没了，只有上身，再后来只有意识，但是我的意识会及时的控制着我的手，本能的扶着身边的墙、椅子、沙发或其他身边的东西。那种现象非常奇妙，但是没有害怕的感觉。我打坐时会感觉身体往上拔，颠得很厉害。一次在练功场，我和同修并排坐在一条大的石板上打坐，就感觉整个石板一直不停地上下抖动。练完功，我问同修，今天这个石板怎么不停地抖动呀？同修笑着敲了我一下说，你可能上辈子练过功吧。哦，可能吧，我似懂非懂地回应着。但是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青岛学员，午休时室内没人，他在床上打坐，他一打坐就起来了，往起颠得很厉害，一米多高，起来之后又落下来，东东来回颠，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我虽然没有颠得那么高，但是身体在石板上东东颠得很厉害。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皮肤像蜕了一层壳，脸像稚嫩的孩子，白白嫩嫩的。最早发现这种变化的是我的一个国内来美国探亲的朋友，他说，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样嫩？当时我还以为是光线的问题，没有在意。可是有一天，我和国内的妹妹视频通话时，她说，哎呀，你的皮肤怎么又白又嫩，白里透着粉色，很好看。有一天，丈夫也问我，你擦了什么护肤品，让皮肤变得这样白？好看，好看。一个人说我没在意，三个人都这样说，我才想起对着镜子好好的看了看我自己。哎呀，真的，镜子里的我完全变了样，皮肤白的像放着光的白色陶瓷一样。后来我脚底掌心开始呼呼的冒热气，很神奇。有时我不自觉的用手去感受，可是什么也感受不到，可那只右脚掌心每天突突的向外冒热气。一天在练功场做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单手冲灌时， 只要右手向上做冲的时候，随着师父的口令冲，右手一举过头顶，手心就一直呼呼地向外冲出热气，那股热气真是冲得又长又远，一直做完那套功法。一次在练功场练第五套功法，练完神通加持法，我们开始收拾横幅。当我拿起我的坐垫，旁边的同修惊讶地指着地面，我打坐时留下的图形，问这是什么。原来黑色大理石地面呈现出一个大的 U 字形图案，又黑又亮，特别显眼，就像用油刚刚擦过一样发亮。大家不解地问是不是湿的，我摸了摸地上大 U 字图形说不湿，又摸了摸身上是干的，再摸摸坐垫也是干的，我们都明白了，这是好事。2018年开完法会，我从华盛顿 DC 转机，在候机厅我给身边的常人介绍法轮功和中共邪党对修炼人迫害的真相。登机后我刚要落座，突然耳边响起了普渡的音乐，声音很大，好似整个机舱内的人都能听到。我以为有同修打开了 MP3， 我站起来看看，前后没有一个中国人，后排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这里没有同修，也没有人放普渡音乐。回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他们说我听到的是另外空间传来的。在飞机上，我看到我们这架飞机被金色光环一样的法轮拖着。第一次看到时，我没有在意，只觉得好奇，就想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可是我怎么也摸不到我的相机在哪儿。第二次出现了，我想让我旁边的人看，可是那个人闭着眼，好像在睡觉。第三次出现，我不想错过机会了，只是静静地看。我想看看他怎么离开的，是被云遮挡看不见的吗？可是当时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原来他就在原地走了另外空间离开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神奇，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我会本能地向窗外看去，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后院的花坛，可是我只能从花坛的侧面看它是椭圆形的，而我在飞机上看法轮拖着的飞机，它们是立体的、平面的，也就是说，我是从上往下看的。我还看到过我身体内整齐交错排列的白色脉络，可以摸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我多次试图故意感觉它会转十圈或八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推广神运期间，腿走得很累，可是我看见另外空间，我的两条腿就像两张纸片在空中前后摆动等等，很多神奇这里就不列举了，这都是我学大法修炼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以前从未有过。最近看了陶渊明的修炼故事，说修炼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是只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得法以前，任何一个人拉我进入什么门派， 我都拒绝，最终坚定地得到大法。我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部分，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是根本。我虽然得法比较晚，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我第一次拜读师父的转法轮时，常常是边哭边读的。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今天不修更待何时？我立即写下五个大字，我要做上士。我要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除了每天学法，那时我就开始背法了，天天背论语，同时也背一些红吟，直到现在每天还在坚持背法。到目前为止，论语已经背了超过3000遍，转法轮已经背了7遍了。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讲真相，我生活的环境也几乎没有中国人，我只是给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认识的人通电话中，我都会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这个功法真的是高德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修炼，而且不像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随意改动的。我之所以没能坚持练瑜伽，就是因为我发现什么人都可以编一套瑜伽，五花八门的，不知道哪个瑜伽是真正的瑜伽。我认定了法轮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坚持。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可是却在历次运动中，父亲都遭受迫害。我不相信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会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看到新唐人播出的真相，我知道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目的是迫害修炼者，迫害大法的红船。我彻底明白了，那是邪党惯用的手段，要迫害谁，肯定是先造谣抹黑。那时我恨不得所有的人像我一样，赶快明白过来，再不要错过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每次一通电话，我就情不自禁地讲法轮功好，朋友们都笑我，说我已经钻到法轮功里去了，迷进去了。后来我还帮助他们做了三退。因为我没有去讲真相救人，我知道这个法背得再熟也是在走形式，那不是欺骗自己吗？更严重的是欺骗师父，我真的对不起师父。师父慈悲，2020年初中共瘟疫肆虐，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到平台上给中国大陆众生打真相电话。从此每天我都坚持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三退救人。专案电话大部分都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封锁的也最厉害，有时感觉坚持不下来。中共害怕百姓听到真相，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恐吓，不准接听海外电话。一次做过统计，电话接通率低到 15% 左右，整个上午打通不了几个，很浪费时间。怎么办？还要不要坚持？我知道法证人间越来越近，大部分中国人如果不明真相，不做出正确的选择，可能都会被淘汰。师父很着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红船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关系到众生得救的，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神也在算计着呢，别小看。直到现在，我能坚持在平台上打真相电话，都是师父的加持，坚持学法、背法的结果。我每天脑子里除了大法就是真相，甚至经常在梦中跟不同的人讲真相。无论邪党怎么严控，无论拨打工具被封多少次，只要我有时间就要讲真相，劝三退。打电话讲真相最大的局限性是看不到对方，一旦对方挂机，就相当于失去一次机会。怎样留住对方，让对方多听真相，这是我能否讲真相劝三退的重点。开始我讲真相劝三退，整理了很多真相内容，我把它写成真相稿，也能劝退几个，那时就很满足了。于是我就抱着固有的讲稿，拨通电话就按部就班照稿念，可是同样的讲稿却越来越不行了。刚打完招呼，对方就挂机了。即使偶尔能劝退一两个，也是师父引来的，鼓励我要坚持。向内找，我是一个修炼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修炼人是不断的在升华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是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也是要提高的，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修炼状态。很快我就调整了打电话的修炼状况，每天打开电脑拿到电话号码，我首先看对方的情况，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开场。时间一长，我发现其实每天都在修改开场白，只要在80秒左右能留住对方，就有希望接下来让对方听真相三退了。每打完一个电话，我就马上总结哪个地方被挂机的，然后不断的修改，从语气到真相内容不断的调整。过程中自己不仅仅是讲真相的人，也是听真相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时用大法指导自己，讲出的话一定是有能量的。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成了我每天要做的三件事之一，一定不会含糊应付的。这些年打电话讲真相中，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在职高管，从普通的公检法人员到法院院长、检察长，从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到监狱，从医院到派出所等等，许多明白真相后的众生不但做了三退，有的明确表示会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有的反复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不断地说感谢。到目前为止，我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退率是比较高的。很多次我的一包里有五个电话号码，其中就有两个甚至三个明真相愿意做三退的。最多的一次，一个早上先后就退了五个。急盼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像扎堆似的涌来，突破了自己在一周内天天有三退的个人记录。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真的是通过学法背法，在救人的这条路上，师父就把有缘人引来听真相得救，更是师父给我的鼓励和加持的结果，也是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谢谢师父，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有一枚印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龙凤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我有一枚印章，上面刻有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我用这枚印章20年了，印了不少真相纸币救人，买东西、买菜、打车，我都用真相纸币。我今年83岁了，孩子们不叫我外出坐地铁、坐出租车，他们开车接送我，但是我不叫他们开车接送我，我也不坐免费地铁、公共汽车，我只坐出租车。为什么只坐出租车？因为多年前，我从明慧网上看到有深圳出租车司机举报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从那时起，我坚定了要救那些迷中司机。从我家到孩子家，出租车费用来回要50元，每周两三趟，我都用真相纸币，并讲真相救他们，一直坚持至今。有师父的加持，明白真相的司机不少。前几个月我打出租车回家，上车就和司机讲当前疫情爆发问题，他说非常担忧。我说你是个善良的人，你记住两条就不会有事，一要做三退，二要记住九字真言，瘟神就不找你。我开始告诉他真相，他认真的听，他说爱听我讲的真相。说着说着，我一抬头看，立刻说你走错路了。他说我发现我走错路了，正准备找回头路呢，是单行道会转得远点。我说没事，只管走，是我师父让你多听点真相，为救你给你留的这点时间。他说谢谢师父，那我就放心的听，你放心的讲，别管绕多远，我只收20元。到家门口62元，他只要20元。我说好，给你20元真相纸币。他接过去高兴的念，我说这再奖励你30元，不能叫你吃亏，你虽走了弯路，不是有意的。他推来让去的收下了。他兴奋地说，我刚得法就得福了，谢谢谢谢，我不忘回去救我的家人。一个人明白真相得救度，等于救他全家人。感恩师父给我创造威德的机会。去年一天从家里出来，心想去超市会遇到有缘人。进超市一抬头，就看见一位高个女士东张西望的找什么人。我笑着问她，你在找人吗？她看到我就说，是的，我今天不想买东西，昨晚上做个梦，一位神仙告诉我今天会遇到贵人帮我，我就来了。我说什么事要帮啊？他说我哥刚住院是胃癌，我急得不行。我说别急，我这有妙方给你。我把一元的真相纸币送给他，并告诉他真相。他拿着纸币就高声地念几遍。我说你和你哥一起诚心地念，有奇迹出现。他高兴地说，你就是我要找的贵人。其实是师父在救他，我心中明白。前几年我和女儿一起打出租车， 我给司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男司机不接受还骂人，我也不和他争辩。下车前我说，别生气，你不接受没关系，你开车很辛苦的，生意不好做，生气开车不安全。我们说说话解闷，千万别生气。我们下车时，司机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下车后女儿说我，你知道他骂你多难听吗？你还和他讲。我笑着说，我没听到他骂的什么，他骂我给我得了，这不是好事吗？再说，他不是一直说谢谢，那他不是在改变吗？女儿也说，对的，对的。其实，这都是修炼的过程。我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3年都回老家弘法救人，每年我都印3000元的真相纸币分送给亲人，他们都乐意去弘法救人。五妹的小孙女拿真相币买东西，她奶奶说，别花到一家。小孙女回答说，奶奶我知道，救的人越多越好。我感到很高兴，一个没修炼的小学生都明白救的人越多越好。师父给我们留下这个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去救度。我们心中有慈悲心，我们也不记恨糊涂的迷中人，也不与他们计较什么，只为救人这么个念头，无所求的去做，就这么简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墨尔本中餐馆里的三退故事，作者陈贤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日。我是2020年1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有幸得法前，我罹患不死的癌症，三叉神经疼，并且是无征兆发作，一旦发作，真是生不如死。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对师尊的救命之恩充满了无尽的感激。我的变化让亲人和同事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周围的人们明白真相后，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三退。在九评发表19周年之际，分享几个最近发生的三退故事。一，30岁党龄村书记退党，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我在墨尔本一家中餐馆里打工，和店老板夫妻原来就认识，他们明真相也做了三退。店里老板娘的父母亲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不久来澳洲探亲，疫情防控期间就一直居住在墨尔本。两位老人一听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极力反对，特别是老板娘的父亲老张是一个扛过枪打过仗的退伍军人，是中共党员，做了30年的山寨村书记。有一次老张见到我说，我是为你好啊，有病我们可以接受治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吗？你学法轮功是会走火入魔的，甚至会自杀自焚的。我就告诉他说，我得的是三叉神经疼的病，医学界叫不死的癌症，这种病在医学领域还没有治愈的先例，可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月后，我的病就神奇的好了，是大法救了我， 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不修大法不是要我的命吗？他听了半信半疑。我利用上班的休息时间给老张讲法轮功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每周都送老张大纪元时报等报纸。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也是第一时间送给他看。他也经常来店里和我聊天，我们不再争执，而多是聊大纪元时报上面的时政新闻，有时也聊中共的多次运动和当前的中共野蛮的清零政策。与此同时，我推荐他看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慢慢的，我发现这位中共的老支部书记谈话中不再有我党我党的词语了，而是说中共和邪党了。一天他告诉我说，我把九评共产党又看了一遍，讲得太好了，能把中共的真相说得这么明白，我心里非常佩服。你把我的党员退了吧，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九评共产党里特别说道，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和共产党的暴政。我明白了共产党邪恶的真相，我不能为他中共卖命，出卖我的良心。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山寨讲真相了。二，原警察退党，疾病不药而愈。不久前，我们店里来了一个湖南小伙，我们相互介绍后，我就给他讲三退的事，建议他看看九评共产党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小伙子明白真相后，说自己是团员。你帮我退了吧，我说可以用真名、小名或者化名。他说我姓周，你就用周生活这个名字吧，在国内的人只是生存，在这里才是生活。当他得知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曾经折磨我生不如死的三叉神经病好了，他惊讶不已，立即说我有个亲戚是一名警察，得的就是三叉神经疼的病，每日痛苦不堪，一个大男人有次发作时竟然要自杀，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练法轮功。我喜出望外，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上乘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你是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会得福报的。同时我还告诉他不能让他光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要他翻墙上明慧网，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因为法轮大法是让人修心向善的。过了几周，小周告诉我，他的警察亲戚每天都练功，也看《转法轮》，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善。小周说，是不是他在中国当警察，李大师不管他呀？我连忙说，我们的师父是伟大慈悲的，众生都是他的亲人，他怎么会不管呢？那就再等等看吧。他说，阿姨，我要谢谢你啊，你让我看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太好了，让我知道了我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共产党怎么这样子，一直在欺骗我们。应该谢大法师父，我说，你的话提醒了我，你应该让你的警察亲戚也看看九评共产党，并且问一下他三退了没有。他说，好好，我告诉他。一天，小周刚到店里，满面笑容地告诉我说，阿姨，我的亲戚的病好了，他给我打电话说的。原来小周的警察亲戚上明慧网看过九评共产党后非常赞同，自己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每天练功学习转法轮，他的三叉神经疼竟神奇地痊愈了。无病一身轻的他高兴地给小周打电话，一直说谢谢谢谢，并告诫小周说，共产党就是像九评共产党里讲的一样，他欺骗人民，愚弄人民， 他说好的，你心里知道是坏的，他说坏的，你心里知道是好的就行了。三，看酒瓶，大厨退档。我们店的大厨要到其他店工作了，和我道别的时候说，阿姨，我是党员，帮我退了吧，谢谢你，原来是我不好，没和你说实话，对不起。我说，没关系，错了改了不就好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之前我就和大厨讲真相，劝三退，他就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我问他，红领巾总戴过吧？他说，不识字，没上过学。我告诉他，你不退没关系，不要说假话。他就说，我已经加入奥籍了，党啊团啊跟我没关系了。我就借机和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共产党在窃政几十年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天要灭他，让他把在加入协党组织时所发下的毒誓清除掉，就要退出协党组织。他不以为然，我看他被中共毒害太深，也不再劝他三退了。自从小周来了之后，由于小周明真相，特别是他的警察亲戚练法轮功病好了以后，他也经常看酒瓶共产党，并在上班时不再听流行歌曲，而是听酒瓶共产党。大厨说，我听着酒瓶共产党真的是醍醐灌顶啊，这是对共产党真实的评价，这样的政党我不要做他的一份子，更不要与他为伍，我要退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染疫假象三次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从当年的大法小弟子到现在已经步入中年，在最近的几年中，我慢慢的从感性上认识法到从理性上认识法。现在仍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有待提高。感谢师尊一路看护弟子，弟子决心在剩下的时间里勇猛精进，走好修炼的路。2022年12月中旬，我出现了染上中共病毒的假象，持续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心脏很不舒服，每天持续发烧，躺在床上几乎难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三次向内找，一次比一次深入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放下的执着心。身体恢复之后，并没有出现常人所出现的身体体力差的状态，因为每天练功，我反而感觉身体更好了，师父给我消下去了许多业力。第一次向内找，我只是象征性的，好像在应付一样，简单地找了找。可是这种敷衍的心态怎么能欺骗神呢？开始身体的不适迅速的好转，可是马上又变得更加严重。第二次向内找，我一边向内找，一边还在心中跟师父抱怨，这几年遇到的磨难太多了，人世间太苦了，其实是自己求安逸的心没有放下，身体没有好转，似乎越来越重了。第三次向内找，我真的感受到似乎走到了生死关头。这一次在师父的法相前，我在心中认真地对师父说，我不再求任何人世间的东西，生死交给师父。在这次染疫假象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大法弟子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法而来， 人世间的一切都不重要，我应该在剩下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不再让旧势力钻空子，不能再让师父替我承担了。第一部分，放下亲情，理性对待父亲离世。从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做一个梦，大灾难要来了，所有的人都逃走了，只剩下我和父亲。1996年，父亲得法了，他带着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我曾经年幼贪玩，父亲一直精进，不断地督促我学法练功。父亲坚定地走过了1999年720，他一直以来不断地讲真相救人，做家庭资料点，打印经文和经书给亲戚同修。我们离开家乡后，父亲做了两本书，叫我一同学法。他经常在明慧网下载交流文章给我看。我们换了一个城市，在这里没有其他同修，我身边只有父亲，遇到的事情我都与他在法上交流。大法弟子之间说的话，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常人无法理解。多年来，我非常的依赖父亲。2016年底，父亲出现了脑血栓的假象，他迟迟未能突破，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他常说感觉脑子迷糊，对着电视发呆。当我与他交流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说声好。我感到很着急，经常让他向内找，他也答应着。后来我对他的状态不满意，经常会埋怨他，他也不作声。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与他交流，把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磨难告诉他，他也会在状态好的时候告诉我在法上去认识，并且指出我的不足。2022年12月，父亲出现了脑血栓加重的假象，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起不来。我知道后去看望他，与他在法上交流，鼓励他，他状态明显改善。可是在2023年1月，他在晚餐时吃东西呛住，几分钟的时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离去让我感到十分痛苦，回顾多年来的经历，他不仅仅是一位父亲，更是一位精进的同修，而我没能在他出现病业关的时候真正的帮助他，导致他最终的离世。我时常想起他，想起过去的事情，非常伤心，想到如果他还在是什么样。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不断的学法，师父将法理展现给我。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谈到大法弟子离世的各种情况应该怎样对待。当我决心放下的时候，真的感受到没有那么痛苦了，师父帮我去掉了对亲情的执着。因为我身边没有其他同修，没有人能在法上交流，师父又再次点化我，让我想起家乡的同修和海外遇到的同修们，我再次与他们联系，看到海外的同修们忙碌又精进，他们也不断地帮助我，在法上帮我认识。经历了父亲的离世，我更加坚定了。最近，我与当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把自己的情况和同修交流。在交流中，同修指出了我对过去的过度自责，告诉我想多了都是执着，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第二部分，工作环境理智的讲真相，家庭环境智慧的讲真相。一直以来，我选用的多数是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我所在的公司是国企，这里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党员，在工作中对同事讲真相，我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切入一个点，对方觉得中共做的不合理的地方，再慢慢的深入讲还有哪些问题。一旦遇到社会大事，我就会指出中共的问题，帮助同事更客观地看待整个事件，而不是听信中共的谎言。工作中逐渐地讲，当对方完全明白后，再帮助对方做三退。一般这样讲真相会慢一些，但是通过不断地讲， 慢慢同事们都能接受。有的同事主动问我要破网软件，遇到一些大事情，有人会问我墙外什么消息，还有的同事开始讲当党员太丢人了。在工作中能接触到的同事都听到了很多真相，许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将要换一个部门，开始新的工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接触到更多的有缘人，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在家中，因为父亲修炼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的母亲一直有怕心，拒绝做三退，也不愿听真相。但是她了解邪党政权的邪恶，也亲眼见到器官移植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给她经常播放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视频，给她念大纪元的新闻，她逐渐的慢慢能听进去一些。然后我又给她讲清不要与邪党为伍，因为她不敢说，我就告诉她心中一定要明白究竟谁好谁坏。很多时候当我心中刚刚想到要讲真相时，就会立即发生一件事，让我可以借着机会去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明白了很多，也再不讲大法的不好，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第三部分，讲真相也是修炼和提高自己的过程。我的先生是一名邪党党员，他性格耿直，脾气急躁，喜欢钻牛角尖。他对邪党的认识还存在误区，一方面明白邪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还对邪党存有幻想。在家庭中对先生讲真相，由于他脾气急躁，喜欢盯住一个问题不放，常常讲通了一个问题又冒出一个问题，给他讲真相经常就吵起来，每次我都气得不行。可事后才发现他是在帮我去争斗心，以往我以为只要修好就可以容易的让对方三退，但是经过这些事情，我悟到讲真相也是修炼，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事，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很多自己的执着心，以后在对先生讲真相的时候，说的每句话都先考虑是不是在法上，还是触动自己的执着心才说的。通过不断的学法，讲真相中不再去跟他争辩，我发现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在给先生讲真相的过程中，当我看见自己的争斗心去做好，他慢慢的明白了很多，不再与我争吵，经常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已经听进去了很多。同样我给先生的家人也在逐渐的讲真相，都慢慢的在了解。第四部分，抓紧时间学法，坚持背法，理性的认识法。由于孩子小，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碌，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因此我利用零散的时间学法，比如配奶的时候学法，推婴儿车的时候学法，炖菜等待的时候学法，晚上睡前睡醒的时候学法，午休的时间学法，下班的路上学法背法。从最开始的感性的认识法，知道大法好，要维护大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听师父的话，揭露邪党，讲真相救人，到现在逐步的从理性上认识法，在法上认识法，明白了许多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不断的学法中，存在的困惑都一一被解答，明白了正实法救人的真正意义。对于讲真相救度众生，已经不是最开始的仅仅听师父安排跟上正法行事完成任务的去做，现在看见众生在迷中无知的对大法犯罪，大淘汰中很多人失去生命，经常会伤心落泪，发自内心的想救度他们。 也不再执着是否圆满，不再想救度的人会成为自己世界中的生命，仅仅希望他们可以度过劫难，回到天国的家园。同时也感受到了肩负的重担，一言一行都要对众生负责，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如果没做好，就会涉及到众多的生命是否能留下。对于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师父一直在给机会，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弟子要尽力的救人。在家休产假时，每天仅有一点有限的时间背法，开始只能背一小段，进展很慢，渐渐的每天可以背三段法。在背法的过程中，我坚持反复背，把法中的每个字都印在脑海中，避免出现多字、漏字、错字的问题。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悟到法中的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义，法中的每个标点都是法中的生命。在背法中，师父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通过不断的学法背法，我很快的追赶上来，经历的磨难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要做到精进不停，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感谢师父一路看护，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